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忆当年我们练功点上的故事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4月12日。我是早期得法的大法弟子，有幸见证了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红传的盛况。一，那段和平自由修炼的岁月真是非常的幸福美好。我们令公点的义务辅导员是1994年参加师父济南讲法班的老大法弟子，开始时他自己一个人练，后来家人也跟着学练，学校也有两三个人跟着练。我当时身体多病，长期在家养病，家庭也很不幸。1995年3月，给我打针的护士向我介绍了法轮功，他说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，按真善忍的标准指导修炼，五套功法简单易学，祛病健身有奇效。那时我对人生心灰意冷，很想修炼，他这么一说我就很想学。当时是3月底，他告诉我在哪儿能听到师父的讲法录音，说已经开始2天了。晚上有个老太太领我去了学校工会的一个小会议室，大概有10几个人，算是第一批学员。第一次听法，我就感到能量场非常强，全身有能量在流动。我身体不好，感觉身体在往外冒凉气，就像转法轮书上讲的那样，像得了重感冒。有的人还发烧，真的是净化身体非常快。听完师父九讲法的录音后，大家感觉非常好，就跟辅导员学练功。练功点是在一条偏僻的马路上，一段时间后大家都通过亲身经历感到很好，又给亲朋好友介绍，真的是一传十，十传百。练功点上每天都有新人来，有的是一家一家的来，马路很窄，很快就站不下了。不久我们就换了一个大的空场地，辅导员很注重引导大家学法，练完功就放师父的讲法录音，不定期地组织大家看师父的讲法录像。地点由小会议室换到了大会议室。1999年之前，经常在大礼堂放师父的讲法录像。由于周边的人都来学法轮功，人数增加得非常快。到后来，原来的场地已经容不下那么多人了，就在学校周边又成立了多个练功点。1999年前后，我们还到颐和园、圆明园参加集体练功。颐和园的后山平台、圆明园的东门广场上站满了人，估计有上千人吧。练功音乐响起，大家都静静的、整整齐齐的站在那儿练功，宁静祥和，能量场很强，也很壮观。我整个人都轻飘飘的，心里什么杂念都没有，只有融于法中的愉悦。很多有缘人看到这么多人在练法轮功，也纷纷走入法轮大法修炼。那段和平自由练功的岁月真是非常的幸福美好。还有许多小故事，有一对夫妻因为练功的事吵架了，原因是丈夫每天晚上吃完饭就出去练功，怕妻子阻拦，就没对妻子说去干什么。妻子心中不满，就找茬吵架，丈夫就告诉她是去练法轮功，说大法怎么怎么好。她妻子一听很生气，说这么好的功你怎么不告诉我，就自己一个人去学，你也太自私了吧。丈夫心想，你这么爱生气，我怕你练不了呢。就这样，妻子也跟着到练功点学练，与大法结上了缘分。还有一对夫妻，丈夫原来是学密宗功法的，他妻子也是练别的功的。听辅导员大姐介绍法轮功这么好，丈夫毫不犹豫地改学了法轮功。自他学了法轮功后， 他妻子天天跟他吵架，他心性很高，真做到了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选自心理法会讲法，在家默默地做好自己应该做的。他把大法书放在妻子能看到的地方，不久后他妻子偷偷看书，觉得真是好，也改学法轮功了。当时转法轮书供不应求，我开始学法令功时没有书，只听了7天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前2天没赶上。有一天在令功点练完功，大家交流，我才听说有转法轮书。我说我没有啊，哪里有卖的？一个不认识的小伙子把他的转法轮借给我看，我如获至宝，当晚看了一晚上，几乎没睡，但人很精神，也不困。我边看边流泪，原来我怨天尤人，看书后才知道一切不幸都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，人生的意义是返本归真。第二天、第三天，我也舍不得还他，当时自己真是很自私，就想自己再看看，再多看看，没想到人家也要学法呀。几天后，小伙子问我，看完没有？我撒谎说，还没看完，又拖了2天才还给他。当时对法那种渴求的心真是无以言表。在这里跟那位不知名的同修说声对不起，谢谢同修的无私帮助。同修这种让书的境界，跟当年师父办班时老学员让新学员入场票一样，完全是为他的。后来在令功点上再没见到那个小伙子，一打听他是新疆临时来培训的，学习完了就回新疆了。真是有缘千里来得法呀，还帮我这新学员一把。同修那无私的境界让我终生难忘。后来转法轮大量发行了，我也多买了几本送给亲朋好友看。二，见证神奇。当年我们在集体看师父讲法录像时，有多人看到了师父的法身，是佛的形象，头发翠蓝，庄严神圣。在令功点和学法小组，有人看到了法轮，还有人看到了许多另外空间的生命和我们一起练功，悄悄地来，悄悄地走。我也看到过法轮，像转法轮中所说的那样，赤橙黄绿青蓝紫，不断地旋转，不断地变化着颜色，非常漂亮。那时候大家都非常精进，早晚都练功，晚上练完功还一起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周末一起学法或出去弘法。我们在一起学法的时候，有开天目的同修看到辅导员读法时，嘴里出来的都是串串法轮。这位同修还看到大法弟子修炼出来的生命体有龙等等。有位女学员大约60多岁，她以前练过其他气功，招来了附体，整天头痛头晕。大法弘传后，她也来学法练功了。有一次交流时，他激动地说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我第一次到练功点练功，附体就逃走了，是条大蛇，从此以后我的身体就好了。三，祛病健身有奇效。有位老阿姨原来是信净土的，多年来她身体不好，鼻子里长了一块息肉，呼吸不畅，整天堵得慌，考虑去医院做手术。他的好朋友劝他学练法轮功，看过大法书后，他决定修大法。练功后不久的一天晚上，他一阵咳嗽，从鼻子里掉出来一块东西，他拿卫生纸接住一看，是一块血肉，是鼻息肉自己掉下来了。全家人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。辅导员大姐练功前患有妇科囊肿，经常大量出血，练功后囊肿自动消失了。第一次带我去听师父讲法录音的那位老太太，年轻时就患高血压、心脏病，学法练功后很快就好了。她每天用心抄转法轮，看到书上每个字都是师父的法身法轮，书边发着红光。还有一位阿姨大约60来岁， 他20多岁就患糖尿病、高血压，一直吃药，指标还高。他也是第一次看师父的讲法录像，就看见了师父的法身。认真学法练功一个月后，他去检查身体，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了。我当时虽然年轻，却是个老病号，心肝脾肾肺五脏六腑全身都是病，常年吃药打针也不见好转，有时要在医院里住上半年，自己都不想活了。学法练功后，身体迅速康复，能正常工作和生活了。到现在30年，没吃过一粒药。在一次大型法轮功学员修炼心得交流会上，有位老太太讲自己修炼后戒掉烟酒，不玩牌，真心修炼，后来她来例假了。祛病健身的例子太多了，法轮大法修炼中出现的神奇事太多了，不一一列举了。转法轮上讲的都是真实的，大法法力无边，只要你去学去练，身心就会改变。四，看淡名利，做为他的生命。法轮大法修炼对心性要求很高，学法后法轮功学员心性提高得很快，变成了道德高尚的人。先说说我们的辅导员大姐，她每天拿录音机，义务为大家服务，义务交工，自费为大家印心经文。后来学法的人太多，大家一致要求费用均摊，他才象征性的收了一次钱，很少很少。他家房子也就60来平米，每周都有人去学法交流，他都热情接待，从不厌烦。还有一位男学员，50多岁，上有80岁的老母亲，下有一个有病的女儿，家庭负担也是很重，自己还要上班。这位大哥在练功点上又为大家买大法书，那时不断有新学员来，少量的他就骑自行车去辅导站取，要的多就骑三轮车去拉，价格都是批发价，很便宜。那些年他常年这样义务为大家服务，不辞劳苦，脸上总是笑眯眯的。听说到节假日，他还经常在单位替人值班，真是一个完全为别人着想的人。还有上文提到的那位因为跟丈夫吵架而与大法结缘的大姐，修炼前肾不好，经常腰疼尿血，练功后都好了。以前脾气不太好，心眼小，遇到不公的事就跟人吵架，修炼后变得非常善良，心境平和，总是笑模样，说话也是轻声细语的，非常温柔，真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他爱骑自行车，走在路上看到老人拿重物，他就主动帮助老人送回家。他孙女上幼儿园，有位小朋友家长忙，没时间接孩子，大姐常年把那孩子接到自己家帮忙看管，直到家长下班接走。后来孩子上学了，放学还到他家写作业，家长非常感激，过年给他买礼物他都不要。大姐在食堂上班时，过年过节主动让家在外地的同事回家，她顶班。有一年过年她发烧很难受，她还硬挺着给大伙包饺子。单位里谁都说她练功后变好了。就是这样一个好人，1999年720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后，她想上信访办为大法说句公道话。还没到信访办，在天安门广场就被抓了回来，本来该办退休了，最后硬把他非法开除了。听说单位把他非法抓回来后，派4个人专人看管，同吃同住，另一帮人车轮战，威逼利诱，让他放弃修炼，逼他转化，并用开除家人工作威胁他。当时他是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和压力，但他没有怨恨，在那种情况下还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给看管他的人做饭。如果没有大善大忍的心，无论是谁都做不到。那些人事后都说，某某阿姨真好，是个好人。后来大姐因为坚持修炼，讲真相救人，遭非法劳教、洗脑班迫害， 中共就是这样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。有一位大法弟子，有一年他单位组织活动去爬香山，这位大法弟子以前有心脏病，房颤很厉害，多年不敢爬山，修炼后觉得自己身体好了，应该没问题，就跟着去了。爬到半山腰时，碰到一个人晕倒在地上，是个日本人，是心脏病犯了。这位大法弟子一看情况很危险，不假思索赶快救人，背起那日本人就往山下跑，一路上累得不行，硬是咬牙坚持把人背到山下。经山下医生及时抢救，日本人脱离了危险。日本人要同修留下联系方式，要重谢他。这个日本人哪里知道，救他的人原来也是个严重的心脏病患者。如果不是修炼大法，背着这么重的人跑下山，是想都不敢想的事。这个大法弟子告诉日本人说，不用谢，我是中国人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是我师父教我做好人。因为跑得太快，同修的腿疼了好长时间，心脏却安然无恙。这位大法弟子在单位工作认真负责，乐于助人，看淡名利，每年评先进他都是第一名，他总是不要，主动让给别人。后来领导说，你也别让了，名额给谁大家都不服气，只有你最合适。在一次心得交流会上，有一位学员说，国外有个加拿大，中国有个大加拿，不拿白不拿，意思是把公家的东西往自己家里拿。这位学员学练大法后，把以前拿回家的东西全部送回厂，有的学员还把以前不该得的钱财都还回去。大法弟子真的是着实清廉。感人的事太多太多了，因为篇幅有限，不多写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儿子修大法心脏康复了，作者是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25日。我们夫妻都修大法，是1999年720以前得法的，20多年了，全家都沐浴在佛光中，师父为我们化解了很多磨难。下面我就把去年夏天发生的一件事写出来，见证大法的神奇，师父的慈悲。2025年夏天6月初，我儿子化名光明出现了感冒的症状，总也不好，后来感觉喘气费劲，吃东西不爱消化，身体无力，妻子带着他去市医院看病，到医院一系列的检查之后，医生说他是心脏病，而且很严重。大夫说，病很严重，只能给知道这样了，你们到省城大医院去看看吧。被儿女情带动着，我开始找常人关系到省城最好的医院，儿子和儿媳去的，由光明的二哥领着去医院做了检查，结果出来后，医生对光明的二哥说，光明的心脏一半比另一半正常的大出4倍，治疗方法是做心脏移植手术，而且需要尽快做手术。光明的二哥打来电话和我商量怎么办，用捐献的心脏，手术费用大概30万元，能用20年。我立即否定了这个方案，因为我知道这种心脏是从好人身上来的，我们不能害别人的命来救自己。另一种是人工的，手术费用是80万元。80万元对于我们这样的农村家庭来说，真是天文数字。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办。 第一种方案绝对不能使用，那到底手术该不该做呢？家里人都知道了这件事，也都很着急，给我打来电话，告诉我无论如何也要给孩子做手术，钱不够，大家伙给拿。这样决定采用第二种方案手术，钱的问题解决了。星期六决定的做手术，办了住院，经检查各项指标都合格，大夫决定下周二就手术。我这边安排五个人去省城帮忙，高铁票买好了。对于儿子的病，我们一直没和他说实话，怕他接受不了。儿子一听要做手术就着急了，给我们打来电话问我，你们给我做手术也得让我知道做什么手术啊，做完是什么样，我得有个心理准备吧，我一点选择的机会都没有吗？我想也是，就告诉光明的二哥找医生和光明说了病情和手术情况。儿子上网一查，太可怕了，这种手术后不能干活，从肚子里面出来一根管，里面是电线，整天背着一个电池盒连着线，电池需要充电，不能洗澡，总之太难受了。儿子和儿媳也都相信法轮大法，都支持我们修炼，也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这些天儿子儿媳也都一直在心里念，也在心里求师父保护。儿子突然想起一句师父的法，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，选自红银二的师徒恩。儿子一下来了正念，跟儿媳说，我决定不做手术了，我回家修大法，我把一切都交给师父了。儿子小时候学过法。儿媳说，我支持你。儿子打来了电话，告诉我们他们的决定，我一听太好了，第二天就回家了。回家后他天天抓紧时间学法，手机也很少看了。两个多月后，儿子又和以前一样健康了，亲人们都不放心来看他，见他这么好都非常高兴，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